马太十五章，我们上次停在了十四节哈。我们今天会从十四节往后继续再往下看。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圣经也赐给我们圣灵。父啊，求您的灵下午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明白您的话语，也愿意接受这话语。父啊，今天我们要查考关于法利赛人相关的道理。父啊，求您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知道您为何如此的让我们想要明白的宗教和法利赛人自以为义的心是何等的有害，也让我们愿意单单凭着那谦卑的信心来到你面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谢谢您，也求您祝福我们，让我们从心底里真的明白这道理。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先从十四节读到二十节哈，然后我们就来解完这一段。马太福音的十五章的十四节，十四节到二十节，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
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
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
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入罪人。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意、轻蔑、讥讽、口舌、偷窃、妄证、
妄读。
这都是污秽的人，自己不洗手吃饭，那去犯污秽的。
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了这一段呢，其实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讲法利赛人，这是比较难的一个部分。我最近也一直在为这个事情祷告，求神也给我一些智慧和力量啊，来讲明白这个道理。因为呢，在我们讲福音书的时候呢，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点在哪呢？如果大家看福音书的篇幅呢，你会发现，有一条主线就是耶稣和法利赛人的冲突。这几乎是福音书，如果你从一个时间顺序往下读，就是绕不过去的一个点。就如果你看一下，把这一段拿掉了，跟法利赛人冲突拿掉了，可能福音书里一小半的内容都没了。那尤其像马太福音这种内容就更清楚的体现了这么一个冲突的主线。所以我们就会问了，不由自主，就我至少我自己读的时候，我最初的时候就也去查哈，到底什么是法利赛人啊？所以我们自然就会起一个念头啊，就神到底想要借着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因为毕竟今天我们没有法利赛人这一个标签了，对吧？连犹太人都已经四散了两千年，才好不容易回到原来那个地方，那神为什么要留下这个关于法利赛人的教导，在我们今天跟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呢？那我尝试着来解一下这个问题，可能呢会有一些的不明白的地方，我希望大家随时可以打断我，那我们一起来讨论啊。那我们知道呢，在今天我们人得救的时候啊，其实最大的拦阻是谁呢？是自己啊，不是外面的人，也不是环境，其实是自己。那这个自己是什么呢？就是法利赛人如果用一个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呢，就他是自以为义的，就他认为自己所认知的、自己所做的是对的，然后他在这个对的基础上呢，他加上了外在的一个很重要的标签，就是什么呢？就是行为，就是从外往里看的一切事啊，而不是从里往外看的一切事。所以今天我们做一个先做一个对比啊，就是神的视角啊和人的视角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先看一下十九节和二十节这两节啊。他神说呢，他说从心 从里面发出来的呢，有这样这样这样恶念一直到谤毒哈、啊，所有这一系列列出来的这七个内容哈、啊，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啊，你会发现的，除了恶念是可以真的在里面的，没有其他一样是真的可以只在里面的，对吧？除了恶念，你是可以，你是说是从心里出来的，那凶杀
可以摆一层，
对，凶杀你是要在外面的，对吧？这个奸淫、苟合、偷盗，对，都是要在外面的，都是在外面的。谤毒，这谤毒我得说出来嘛，我得讲你嘛，我得诋毁你嘛，才叫谤毒，对吧？那我站在这，我一句不说，我怎么叫谤毒呢？但你没发现上帝把这些全放在里面？就算我可以说腹诽，我们中国有句话叫腹诽啊，肚子里骂人啊。那我凶杀我怎么肚子里杀人呢？我怎么杀你？我怎么拿把刀杀你？我肚子里怎么杀？对，所以神看问题的角度就跟我们以前一直在分享啊，就是你若里面是干净的，你外面一定是干净。他是从里开始看的。所以他讲的罪哈、啊，上帝讲的罪，就从马太福音最初开始，五章开始就是这样。他说，凡动一念的，就是犯奸淫了啊、你凡骂弟兄是拉加和摩利的，就是心里面恨他的，就是杀人了。那在这里也是一样，耶稣反复讲的是一个信息，他没有变。然后他把这个信息呢，单独对着法利赛人提出来，这说明什么呢？法利赛人在这一点上呢，是尤其突出的。是刚好相反的。然后法利赛人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人的角度，他是从外往里看的，神是什么？是从里往外看的。法利赛人角度叫二十节啊，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但是对他来说呢，不洗手吃饭是污秽人的。大家看见吗？就是神看人哈，是先看里面，最后看到外面。法利赛人或者说我们自己，我们不要讲法利赛人啊，我们天然人是先看外面，不是太介意里面啊。那我们举一些比较典型的例子哈、啊、那比方说呢，宗教啊，也就是法利赛人最典型的集中的一个表现形式哈、啊、他看问题是怎么看呢？第一呢，就是人的行为，就我做了什么，他很在乎人的善行啊。比方说呢，假设我跟一个人说呢，我去教会了，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你去做好事，对吧？他马上跟做好事联系起来，哎，做好人啊，做好事啊，这是很天然的反应啊，就是哎，这个很好的啊，你要去，他很快，甚至他会响应说，哎呀，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慈善机构，我也认识很多，要不我们一起去做什么啊？他会跟你在这个层面上开始来交流，因为在他的天然反应里面。你去教会就是和善行是有关系的。第二呢，我们看人的外在呢是，宗教在乎什么？他会在乎顺服。啊，这个顺服是外面的，就比方说呢，你要听你权柄的话，比方说呢，这个教会有头啊、有长老啊。庙里面有主持然后你要顺服他的话，就他说的话呢都是对的，你一定要听然后第三个呢，你会发现呢，他还会有个特点，就是他告诉你呢，世界的东西都是不好的或者说世界的东西都是很好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呢地上的荣耀呢最集中的表现形式就是钱财。你去到一个宗教的地方呢，他或者想方设法呢想要你的钱，或者想方设法告诉你呢钱很败坏但是你会发现呢，这样的特点啊钱在他的心里地位都是很重的，他或者冷或者热啊，并不表明他是不在乎这样东西的。就像我们孩子都有点大了哈， 比如他在学校他会谈朋友，他谈朋友的表现形式呢，比如男孩子呢，他很在乎一个女孩呢，他或者特意不理他，特意不理他，不表明他不在乎，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那或者他很热，对啊，他天天这个死乞白赖的他去，或者他特意不理他。那真正很不在乎的是什么？他很自然，见到了就见到了，没见到就没见到，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就像耶稣说呢，我恨不得你们是冷或者热，你要是温水，我就把你吐出去。所有这些哈、啊，它的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都是外面的形式。外面的形式是什么呢？善行是我做了，顺服是我听了，地上的东西我或者要或者不要。但是它里面是什么样的呢？不是特别在乎。大家能明白吗？是不是有一点深是吧？所以这个比较难哈，这个真的有点难。我很努力的去想去把这个道理讲明白，就是耶稣想要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你里面是什么样的。就当我里面不是这样的人的时候呢，我是想用外面的标签来把我变成在人眼里是这样的人。对吧？就是我里面其实不是这样的人，就像我刚才讲的钱财这个事情，我里面真正要的状态是什么呢？耶稣端上来什么，他是不会计较的。他可以今天跟法利赛人吃个大餐，明天他可能饿了两顿。大家能明白吗？就像我们看一下这个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的四章啊，腓立比书四章。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啊，从十一节开始啊，从十一节开始，他说我呢，保罗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我可以知道怎样处卑贱，也可以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叫做自由。大家能体会这个区别了吗？我不是说钱财一定好，或者说一定不好，因为就像我喜欢苹果，苹果是神给的，是神造的，是吧？但是呢，如果没有苹果，我今天就吃不了饭了，那是有问题的，对吧？但是呢，如果我有很多苹果，我太喜乐了，以至于我根本都不介意其他的事了，我眼睛里就是要有更多的苹果，这又不对了。这就叫缺乏或者富足都抓住了你。就什么呢？你上来个苹果你感谢主，上个梨你也感谢主，今天你饿肚子你感谢主，你明天你腰缠万贯你也感谢主，这叫做自由，这叫做没有外面的标签。这个可能是最好理解的。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善行和这个顺服可能难理解，我们颠倒过来讲，我们先讲外面，先讲钱财，先讲权势啊，先讲我们最容易理解。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否则一进到教会，你很容易就法利赛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学很多知识。然后你会把这个知识变成对错的判断，加在其他人身上或者加在自己身上。所以我并不是要给大家背担子。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哎呀，我要往里看，那我是不是要用神的标准不断的要求自己，然后你的担子越背越重。那我往外看，我拿神的标准要求我身边的人，那你边上的人觉得你特别挑刺儿，都不是。神要我得自由。得自由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就知道拉萨路哈， 财那个拉萨路和那个不是财主拉萨路，就那个弟弟啊，马大马利亚的弟弟拉萨路，拉萨死了复活了以后，那个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拉萨路出来，啊，然后呢又说了一句话，他说解开叫他走，为什么要解开呢？因为他身上捆着，他是裹尸布的，是捆得死死的。耶稣复活以后没有这个动作啊，因为他是复活的身体，他是直接从布里出来的，他是可以穿过一切物质障碍的。但拉萨路不是啊，拉萨路那个身体还是以后要死的，今天拉萨路已经死了，所以拉萨路从死里复活了以后，他还是个必朽坏的身体，但是他这个身体复活了的身体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什么？他不能走路，他没有自由，他被捆住了。所以我们今天被捆住的是什么？就是被法利赛人的那个外在的标签捆住了。就你或者认为呢，钱财多是好的，你或者认为钱财少是好的，这两样你都被捆住了。能理解这个状态？可能今天你去到一个教会，说穷人才能得救，富人是不能得救的。他被捆住了，为什么？因为在他眼里，钱比神的话更重要。钱是标准来着，因为神说到他这里才能得救，他没有说你钱多钱少是怎么样的，对吧？今天好，再到一个教会，他说你要顺服，你要顺服权柄，你顺服权柄才是得救的。啊，你眼睛全盯着我怎么顺服上，大家能体会，这全部把神的话变成了外在的标签。啊，今天你可能去一个教会说你要行善，这些都没错，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没错。但是当他把它摆到一个义的高度，就错了，就错了。这就为什么神其实把什么工作是看得最重的哈，就是教导的工作。在雅各书里啊，他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啊，因为这人要受更重的审判。为什么我们上次说瞎子领瞎子啊，就两个人都掉沟里？因为这个太危险了。就当我知道一个道理了以后啊，我把这个道理呢，把它显象化了，摆在外面来要求别人或要求自己的时候，我就法利赛了，很可怕的。我一拿出来，我里面可能就没有爱了。我既不爱你也不爱我，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我讲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很难。如果讲重了呢，我发现这个弟兄或姊妹他就受伤了，他觉得哎呦我又做不好。我讲轻了呢，他觉得我挺好的，然后他拿这个去要求别人，他没得着，很难。这就为什么没有得着的人他没有办法去给别人，因为他其实真的没得着，因为他自己没有自由，他还是捆着的。所以拉萨路出来解开叫他走，去给他解的人一定自己不是那个被捆着的人，阿们。而且呢，也只有他解开了，他才能去帮助别人。这就叫不能多人做师父，因为他要受更重的审判。拉萨路一出来说哎我活了，看还有谁需要解开，我跳回去给他解，没有办法，因为他自己不知道什么叫做自由。没尝过自由滋味的人是没有办法去给别人解开的。大家那什么叫自由？一定是从法利赛人的自以为义里得自由的。啊，我们来看那个十六章，我们后面会查到哈，十六章的十二节，他说门徒这才晓得说哈，他说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啊。耶稣讲完这句话以后，十三节开始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大的篇幅，讲什么呢？他就要显明他是主了。十六章的十二节啊，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个分水岭之前呢，耶稣一直在讲得救的道理和什么呢？和有关法利赛人的道理。在这之后呢，他直接讲他要上十字架了。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在这之前什么？在十六章的十三节，他显明他是基督，他问这个彼得他是谁，紧跟着他就第一次预言他要受难。十六章的二十一节之后，他就预言他要受难了，而且三次预言他要受难。 在这之前从来没有过。为什么呢？因为法利赛人的教导是耶稣教导的顶峰，之后他就要上十字架了。他讲完了，可见这件事情重要啊！就我们都是这样的，就是对于主来说，你若认清楚了法利赛人对你的捆绑是什么，你就真的能够尝到他的恩典的滋味，你就真的能够得到自由。然后你得到自由以后呢，你就一定不会放手了。一个孩子当他特别害怕吃苹果的时候，是怎么样才能让他喜欢上吃苹果？让他吃一口就可以，对不对？他就知道苹果是好吃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在主里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去尝一次松开绑以后得自由的滋味，那就是在主里真的自由。这就叫我凡事都得了秘诀，随时随在我凡事都得了秘诀。而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它不是从人的方式进去的。人的方式进去是告诉你外面离标准很差很远，你还要继续做，这样的方式只会给你越来越重的负担，这个捆绑是越来越深的。今天我跟你说耶稣的标准是这样，我先不跟你讲耶稣的标准，长老的标准都是这里，我再不跟你讲长老的标准，一个刚信主两年的弟兄的标准在这里，你信主十年你在这里，你好意思吗？我这一番的话讲出来，我非但没给你松绑，我在你身上又捆了十道这个裹尸布。你这么去要求别人和这么要求自己，是离神的恩典越来越远的。大家能听明白这道理吗？然后今天我再跟你说呢，你不顺服啊，我来跟你讲一个顺服的例子。啪啪啪，我跟你讲完以后，你发现你之后你真的不顺服，你是不顺服，然后你说我一定要顺服，你回去啊发誓一定要顺服，你还是做不到。为什么？你是从外面进去的啊。我们再跟他讲善行，我觉得你没有善行。人家信主两年人做了多少事啊？你看你信主那么久，你都信主十年你啥也没做，你发现你这个对我这个对比太对了，一点也没有说错啊。你得着的是捆绑，这就是法利赛人的方式，他是从外面让你进去往里看的，这样的方式你是没有办法得自由的，而且你没有办法行出来。我们来看耶稣的方式是怎么样。
我问个问题，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这也算一个捆绑。
对，因为你是拿要求去要求自己。
那保罗说我要向着标杆直跑，他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有向着标杆直跑是你自己愿意的。
那我要求我自己也是我自愿的。
对，因为你一开始要求的前提是我要达到，但是我没达到。向着标杆直跑的前提是我愿意，我跑多少神都接纳我。我再说一遍，要求的标准是，就像你对孩子，你期望他考100分，你虽然没有讲，其实你心里有这个期望，他考了90分，然后你今天晚上花一晚上的功夫，就是想让他要考到100分。神对我的要求是什么？是你跑就好了，你是真的愿意跑，你跑3分也可以，明白了吗？他没有标准。
就是举个例子，就是不是看分数，而是看你努力
不努力。是你是不是愿意？对，这就是我等会要讲的。对，神的方式是从里往外的，从里往外有三个步骤，就是我承认，我愿意，我接受，这就叫信。因信称义，这就叫信。否则你没有办法到因信称义这个道路上去。我们是因信称义，也是因信成圣的。我们不是因信称义然后因行为成圣的，不是的。我们是因信称义，也是因信成圣的。我是越来越信他。
信心没有行动也是死的。
信心从来都是从承认到愿意到接受。承认的是什么呢？ 我知道我是错的。所以呢，我们来讲神的方法。神的方法呢，他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刚才所讲的一切的外在的标签上，比方说善行也好，顺服也好，圣洁也好，对吧？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钱财，这些都是圣洁的道理，对吧？好，这些都没错，我们要在这个上面跟神要观点一致，我们不能有不同的看法。什么叫不同的看法呢？就是比方说我说对呀，行善挺好的，但行善呢，我行善了就可以遮盖了我以前的过错，有没有这样的？有的。这叫什么？这就是佛教讲的叫什么？积功德。对，积功德。这就是赎罪券。那在这个认识上呢，我跟神是不一致的，但是你会发现呢，我做出来的事情外人看是一样的，但是里面的动机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会最后落到一句话，就是回到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那个话，叫什么？就是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话就这个意思，他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法利赛人也有他的义，就是他也行善的，对，他外表看出来他做的事情是一样的，那你凭什么说他不对呢？神说你的义一定会胜过他。为什么？因为你的发动机不一样，你的动力不一样，你的 motivation 不一样，你的可持续性就不一样，而且因为你动机不一样，你对人爱的影响就不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先跟神在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上我们要一致，就是我对神的要求啊，我们要看法是一致的。神的要求什么？是你要善行，但你说我这个善行可以遮盖我的罪，神说不是的，你做好事归做好事，你做错了，你跟神认是归承认，这个我们认看法不一致了。那如果我们看法不一致，我去做这个善行有意义吗？没有意义。那我先得承认你对我不对，如果我不承认，我再从这个点开始往后做的一切事情全都是无效的。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它是从里往外来的，所以你从外面看你会看见它的善行，但如果你里面是什么，我行善是因为我要积德去遮盖我的错，只要我是持这个观点，我做的一切全都是零，甚至是负的。这就是从里往外和从外往里的区别。好，我们再说一个，还是行善。我觉得我要行善，行善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这样做了就可以上天堂。对，我也可以这么认为，因为我觉得我不敢不这么做啊，我不这么做神就不悦纳我了，因为我没有善行，神就我就没有得救啊。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有这样的看法？太多太多了。我说你怎么都不好好做事，你不怎么不去帮助别人呢？你这人肯定没有得救，哪像个基督徒啊？有没有这样的话？很多很多。所以为什么这个道理很重要？离我们不远的，就在我们身边，或者是我，或者是我身边的人，我们或者受法利赛的伤害，或者我去用法利赛人伤害人。我再说一遍，就是我或者受法利赛人指责的伤害，或者我自己成为了法利赛人去伤害别人，就是这个道理。重复的就是这样。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义的，我就觉得呢，哎，对你这没有，你没有行为，你就没有得救吗？你就是因为你没看见你这么做吗？你没有得救。那我之所以说这个话的意思，我有个大的前提，我的神学是什么？是这件事情会带给我得救。神说错了，你说没错，你们俩又不一致，这个不一致所带出来的善行就结果在神眼里就是这样的。大家能体会了吗？所以不要去看他外面做的是什么事。当我这么说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抬杠，说难道就不应该做了吗？所以这个话很难，就没法说话，没法对话。就是神并不说你善行不对，而是你善行背后的那个动机，你善行背后的那个逻辑，你对善行的认识不对。这个不对呢，神没有办法悦纳你最后的结果，而最后的结果就叫法利赛人的义。什么叫法利赛人的义？因为我今天去帮助一个老人，我才能被神悦纳，这就叫法利赛人的义。 神的义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行善？因为这是你一个仆人所当做的嘛，他爱你嘛，他替你死了嘛，他是你的父啊。你说父啊，我愿意，我高兴，我今天特别想去，因为今天早晨赞美你，我昨天祷告得应允了，我感冒三天了，我今天好了，我太高兴了，谢谢你。这是完全两回事。那你们俩在这件事情上，你和神一致了，你做出来那件事情，神才悦纳。所以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直观感受，说同样的一件善行，某个人做的我就觉得别扭，就怎么都不舒服，那另外一个长老做的呢，哎，我就很舒服。同样一件事情，大家知道为什么了吗？因为里面的灵不对，就这么简单。这个道理啊太重要，以至于呢它几乎渗透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刻。为什么呢？这个关系很可能是你和长老的，也可以什么，你跟老公的，你跟老婆的，你跟孩子的，就是这样。你同样一件事，可能你今天做了，孩子觉得哎，这个事情我很舒服，妈妈这件事情我做得好开心。同样一件事情明天做了，还觉得哎呦，怎么一点都不舒服呢？他的反应完全是不对的。什么原因？因为你灵里的状态不一样，他感觉得出来。因为你后面那件呢，其实是想赶紧让他配合你去做功课，去把成绩考到100分。你以为他不知道吗？他很清楚，这里面不是舍己的爱，你是有条件的，他完全知道。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啊，你会发现呢，有一些在主里的老弟兄或老姊妹，他可能没有什么知识，我说的知识是神学知识啊，但是呢你发现他的生命很好。为什么呢？就是他是从心里出来的，他并没把这个总结出来，但他知道，他会判断，他也会给出去，但他只是不做一件事情，他不去教导别人，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总结他。大家能体会，他说不出来，他就知道，哎，这个不对，这个味道不对，这个状态不对，哎，那个对，但他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有没有这感受？很多的，比如你走进个教会，哎，你总觉得不得劲儿，但你没发现不没哪里不得劲儿，对吧？他也受洗，他也聚会，他也查经，哎，你总觉得哪里不得劲儿，哎，你走进个教会呢，他发现做的事情一模一样，哎，你就很得劲儿。哪里出了问题？就这里出了问题，它里面出了问题。所以我们看见的可能更多的是，哎，这个教会盖不盖头，哎，这个教会是不是点水礼，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弟兄姊妹。若是有一天16届的长老说，你要是不盖头就不得救，我就走了，大家能明白吗？我告诉他，我先会告诉他，你这不出于圣经，你不出于爱。所以你会发现没有哪个长老会这么讲，但是呢你会发现呢，哎，这里进来的姊妹他都会这么做，就是个道理了。大家能区别开了这个道理吗？他不是要求你这么做的，但是你愿意这么做的。愿意之前你什么？你承认这个道理。所以呢你不这么做呢，一定这三步里面出了一步问题。你第一步一定要承认。什么承认呢？比方说我得救，得救是最重要的属灵真理啊，得救是什么呢？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要不承认我不可能得救，我承认了呢我还愿意。那有很多人承认他不愿意啊，对吧？我承认吸毒不好，但是我还吸啊，这样人有没有很多啊？那很多啊，你问他吸毒好不好，知道不好啊。以前我有个亲戚啊，酗酒啊，老是说哎呀不要喝酒啊，这个轮到他了，喝一直喝，这多不多？很多，是不是？所以承认不等于愿意哦，没错吧？愿意不等于接受哦。为什么？因为愿意了以后，你有很多的方式想去解决，你可以去戒毒。我是想去，我知道毒品不好，我也愿意，然后去哪？我去戒毒所，是不是一条路啊？是的。接受是什么？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 为一，除他以外别无他名，就是谁呀、啊？耶稣基督。这叫约，这叫接受，对不对？你看这三步是一步不能少的。你说我不承认，我不承认，就我们俩根本不一致，这事儿没得谈，对吧？我不愿意，那也没得谈，对吧？那我就什么，我就喜欢罪嘛，也没得谈。那我也恨无罪，但什么呢？我去庙里面，对吧？那这基督是好，但我还有别的路，我去庙里面晃一圈也可以的。那我不接受，我这三样要跟主啊，要什么？一句英文叫很好，叫 on the same page。我要完全一致，我要在同一张纸上。英文有个词叫 on the same page， 就是我跟他要在同一张纸上。意思呢，就是我们不是正反面的，我们也不是在其他页上的，我跟他是完全一致的。我完全同意，同意什么呢？同意神说的每一句话。你说的都对。好，在这个基础上啊，后面的才可能对了。这叫信，这是我们唯一需要负责的。为什么我们反复把这个道理讲出来这么重要？就是我们其他的事情其实神都不会问责问到我们身上的。弟兄姊妹们，这个道理啊，我知道很多人会跳起来会反对的，但圣经真的就是这么讲的。你要是去经历了，你发现这就是事实。神问责哈，不会问你有多少钱，他会问你是不是像那寡妇一样把两个小钱给出去了。你有多少钱本身是他负责的，你能够有多少信心是你负责的，是你负责的。你愿不愿意信他是你负责的。大家分清楚我们跟主之间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一个约总有互相要负责的东西，对吧？否则怎么叫约呢？新约旧约是约来着吗？这个约哈是个单向的，我一直用单向。单向的意思就是上帝单向要祝福你，他想把一切都给你，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信他。但这个信字哈，一讲出来的千差万别的这个歪理啊，就都进来了。就说啊，那我信了一下，那我就躺地上不干吗？我就一切都有了吗？不是的，信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三步骤啊。我再重复一遍，你承认，你愿意，你接受，你承认，你承认你是不对的，他是对的。所以你在这个基础上，你怎么样做到承认？你要先明白我信的是什么。很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有信所信的东西的。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带着自己所信的到他面前来的。我们要得着他，第一步要先弄明白我信的是什么。不是说我先要去做善事，不是说呢今天我要去扶助老人，我要去把钱捐出去，而是说呢，我做这件事情我的动机是什么，我所信的是什么。总有个动机带你去做这个事儿的吧，对吧？比如说我放下，我不去滑雪，我不去打牌，我不去学习，我不去赚钱，我去送一个老人去医院啊。这个老人我还是不认识的，那这件事情本身你总要有个动机，对吧？这个动机也可能是什么这个老人其实是李嘉诚，那我肯定有动机，对吧？因为我要跟他做个生意啊。这个人马上能理解了啊，这个动机我能理解。哎，就发现这个老人你完全不认识，那你有什么动机呢？哎，我做了这个善事呢，我昨天撒的那个谎可能就算了，是不是个动机？是动机，因为我昨天很内疚，撒谎骗了一个小孩啊，骗他很惨，是个动机。这个动机跟神是他不认可的。你还有很多其他的动机，神悦纳的只有一个动机。所以这就为什么它有唯一性。真理是绝对的，人对真理的认识是相对的，没有第二个真理，没有。所以你要知道动机只有一个。你当你听到说其实这样也是对的，那样也是对的啊， 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说这话的人自己没得到真理。以前我去教孩子的时候，经常有这感觉。我教的发现他很晕的时候呢，其实我自己没搞明白。对对对，现在的功课比较难嘛。我说这样，那这样弄，然后他看着很愣的看着我，就知道其实我自己也没太理清楚啊，这个有点乱啊。我来告诉大家，真理是清楚而绝对的，没有第二个答案。但是我们真的是相对的，我们相对的原因呢是千差万别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几个步骤里，有的时候是因为不承认，有的时候是不愿意，有的时候是不接受，是千差万别的，但是总是相对。相对的意思就是我没有得着那绝对的真理，我对那绝对真理的认识是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是那样的啊。一句神的经文有100个解经，这就叫相对的。大家能体会了，今天很多刚信主的人啊，很在这个事儿上绊倒啊，说我你们到底哪个宗派的，这个事情就很难回答了，你知道吗？这个因为你怎么回答他，你因为基督是绝对的，我只能告诉你呢，我对他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啊。所以上次我跟大家讲了一个道理，就是如果你听完以后你觉得我讲的好像让你离神更远了啊，你先暂且把我讲的放到一边，对吧？因为我不想受更重的审判啊，因为神在雅各书里讲得很清楚，你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他要做受更重的审判啊。所以我也清楚地告诉每一个愿意听我讲神的道的人，就你如果听完以后你觉得离我的主越来越远了，你就先暂且放一边。那我也许我有问题，因为老师只有一个，就是圣灵，他是活的。所以为什么每一个愿意服侍主的人，他都是从心底里明白他真的啥也没有做，这不是谦虚啊。有的时候我讲完以后别人说，哎，你很谦虚，我真不知道怎么应对，因为我真的不是谦虚，因为我真的知道他是活的，因为我真的知道我做的啥都没有用，因为环境是他预备的，若没有环境你就不会谦卑，我没有办法让你谦卑的，我讲100遍大道理你都没法谦卑，环境能让你谦卑？环境是他设计的，神的道是他写下来的，让你明白的那个声音是他给你的。为什么？因为我讲100遍你里面不呼应，你出来的都是什么呢？这个人好骄傲的啊，在那指手画脚。我以前就是这样，我以前看着什么传道人讲到，我老觉得他要是那么讲可能会更好一点啊，因为我里面没有那个阿们的心。所以你会发现预备环境也是神预备的，预备话语也是他预备的，预备让你里面认可的心也是他预备的。那我是什么？我无非就是把这个话嚼发放到你面前去做了这么点事，啥都没有做。我来告诉你们，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得着，那神一定有美意啊，你再去祷告你一定会得着。但是呢，这里一定要避免陷到的一个境况里是什么呢？神的道是相对的，那就完了。神的道是绝对的，你是相对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求神，你说我一定要去弄明白我在这件认识事情的认识上到底错在哪里。你从承认开始做起，你说主啊，我是愚昧的，我是眼瞎的，我从原来在得救的真理上就是眼瞎的，我现在成圣很多真理上都是眼瞎的啊，我对你对婚姻的态度，你对抚养子女的态度，你对我们怎么服侍神的态度，我都是认知是糊涂的，求你告诉我，从这一步开始，神就会告诉你。然后这个时候啊，这个谦卑叫真谦卑，这个谦卑叫真谦卑。为什么呢？就像我上次举的那个例子，因为你这辈子信靠什么？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欺。终于有一天你读到圣经说你要打左脸给右脸啊，你马上第一个反应就是这句话是过时了。 这句话呢，以前可以，你就没有办法认识真理，你也没有办法在这个真理上得自由，后面一切全都没有用。如果有一天你听到有一个长老跟你说你要原谅你的仇敌，你也是做了，神也不悦纳。为什么？因为你在这一点上你还是认为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欺。大家能理解吗？就算你说我要原谅，我要原谅我的仇敌，也没有用。韩国拍过一个这个很著名的基督教的这个电影，叫什么羊啊，记不清了啊。他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挺深刻的，讲的就是一个妈妈啊，然后呢，她的孩子呢被杀了，是被她孩子的老师给谋杀了。然后呢，这个妈妈就信主了，其实没有信，去教会了，或者说教会的长老就告诉他什么呢？你要原谅你的仇敌啊，对不对？这个很熟悉，对不对啊？你受伤了，很大受伤了，你进教会，教会长老说你要原谅你的仇敌啊。他后面说好，我做了，我原谅我的仇敌了啊，他做到了。最后呢，他去监狱里，因为那是杀人犯嘛，他去监狱里，他跟那个杀人犯说，他说我原谅你，我的神告诉我要原谅你。然后那杀人犯说呢，哦，感谢主，我也知道，因为我的神也原谅了我，因为他在里面也得救了啊，因为有监狱有传福音的吗？然后这个杀人犯自己在里面得救。你猜这个妈妈怎么样？他立刻他就不信了，他说这种混蛋怎么能被原谅呢？神怎么能原谅他呢？他就不信了。他不但不信，他后面做的事情太糟糕。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密阳。
啊，叫密阳，对。这个的原因是什么？这个的原因是他里面不是这样的人，他做了这样的事。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今天多少基督教的人，打着基督教的名义绊倒多少人呢？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就不要做这样的事，他就不要打着神的名，你就说你做不到就好了，没有什么可丢人的，对吧？就像有人说，哎，你不是基督徒吗？你还不是这样，你应该说什么？你说对，正是因为我是这样的罪人，我才需要主，这是应该你正确的回答。你说阿们，我就是这样的糟糕的人，神才悦纳我嘛。我要像你说的那么光辉伟大，我就站讲台了，我就站到庙里住持去了。神悦纳的就是我这样的罪人嘛。这是神的道，这是神的道最宝贵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如果今天再来一样会被钉死的原因。大家可以回去思想一下，耶稣是被法利赛人钉死的，那今天没有法利赛人，没有打引号的这个标签的词了，那耶稣会来，他会不会被大家钉死呢？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是，我每个人都是法利赛人，是吧？因为我每个人都是用义来要求别人，要求自己的。这是耶稣要真正救我们的地方，他把我们从这苦难里捞出来。这个太苦了，弟兄姊妹，这个苦到一定程度啊，我们觉得人生无味，都是因为这个来的。为什么？因为或者你期望的人，或者是你的孩子，或者你老公做不到，或者你老婆做不到，然后你很失望，或者什么你自己做不到，你也很失望，然后你一直很失望，就是这样，你不可能有喜乐的。真正的喜乐从哪里来？从信心里来。你太高兴了，所以你会发现神的话哈，它不是命令来着，它是你真的得着以后啊，你真的会觉得，哎，太有道理了，我早为什么不这么做呢？然后你来看，从我们回到这个马太福音的16章啊，马太福音15章，从这个 十六节往后哈，耶稣说你们如今还不明白。所以神有的时候啊，他特别想愿意啊，把这个最好的道理给我们。但是呢，门徒们在当时跟我们今天的状态是一样的，他听不懂。所以耶稣说，那你们到现在还不明白。他想说什么，他说那个吃进去的那全是外面的东西，吃进去拉出来，吃进去拉出来，这个没有意义。但是你里面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宝贵的。那个里面要是脏了，那外面肯定是脏的。那按照这个逻辑下来的第二个问题是，我怎么让里面干净啊？对不对？你里面出来的是这七样，什么恶念凶杀，你不要去看外面。那我里面既然脏了，那你第二个问题就问主，我里面怎么干净？你要这么问主，你觉得主会怎么回答？你信我就干净。啊，你第二个问题，我怎么才信你？你承认，你愿意，你接受就信了，对吧？是很自然的一个逻辑，对不对？你承认什么？你承认你就是个凶杀的吗？然后你马上跳起来，我没有杀人呢。耶稣说，对，你心里。你承认就是犯奸淫了吗？你说我没有啊，你心里。所以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老是跟人举这个例子。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神一定最喜欢我，为什么？因为大卫他都那么喜欢，那小太坏了，我要全做出来了，我都没做出来了。我比他好多了，我没杀人是吧？这么恶劣的杀人。现在我知道不是这样的，神根本不这么看。我比大卫糟糕多了，为什么？因为大卫跟神在一个上面是很一致的，他完全认可，他甚至认可到一个程度，他做祷告说什么？他说我从母腹就是犯罪的，对不对？来读一下诗篇五十一篇。哦，这个他是从根本上他跟神是一致的，你是对的，我是错的，我也愿意。求你什么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对不对？我愿意改，求你帮助我。而且我知道我愿意改只有一条路，不是巴利，也不是耶洗别，就是你了，就是你耶稣了，我就到你那里去，这就得救了嘛。而且这样的方式是让大卫脱胎换骨的。所以得救是这样，成圣也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得救是在我是不是个罪人的这一点上我跟神一致。成圣是什么？成圣是在我很多的认知上我一样一样跟神一致。很多认知是很小的，比如说我们老纠缠的怎么要不要盖头，这就很小的认知，对吧？就是不盖头这件事情呢，真没有大到会不得救的程度。对，这就像那天我跟燕玲在讲神的道的时候，就是神眼里呢每一句话都是重要的，但是呢有最重要的。神的真理啊，每样都重要，但是有最重要的真理，就是什么？就是得救的真理。就像一个房子盖起来，有一块石头最重要，就是那房角石，就那个基石，对吧？就在上帝的眼里呢，我们的生命都很珍贵。我怎么知道呢？因为他说你都是我眼中的同人嘛。但是有一个最珍贵，就是耶稣。大家能理解了吗？对不对？因为你珍不珍贵？你珍贵。我怎么知道？他都替你死了，你当然珍贵了。但是有一个最珍贵，是耶稣。所以大家不要在这个真理上去犟，对吧？就是你说哎呀，我在离婚的真理上就得搅和来搅和去，是你不能说你一个基督徒你最后离婚了你就不得救，这个的确不是这样，但也不等于你是基督徒你就可以随便离婚，对吧？这个东西你没法抬杠，你不能去杠，对吧？你没有说你不盖头就不得救，但也没有说神说的这句话是白说的。神说的每一句话他都盼望你接受，否则他就不写下来了。 他有多少东西可以写。其实我很想从圣经里读一下恐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不告诉我，对不对？ 那就说明他写下来的肯定是更有意义吗？那他写下来的每一句话其实对我们都有帮助。那什么样的帮助最大呢？我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方法啊，就是我们今天第二部分要讲迦南妇人的方法。神的道啊，就像海一样大，但你不是所有都能得着的。这就叫向着标杆直跑，那什么，那个路程是无限远，你跑不到的。但是每一个人呢，你总能得着你神在天上要你得着的。所以你会发现呢，每个先知他负责的东西不一样的。旧约讲预言的书是什么？但以理书，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但以理他是个什么样的先知啊？他从心底里特别盼望想要知道未来的事。大家听懂这个道理吧？我再说一遍，旧约讲预言的书讲的最好的就是但以理书。但以理是个什么样的先知？但以理是从发自内心，他天天跟神祷告未来会怎么样啊？为什么他会这么祷告？因为他是被掳的先知，所以他很迫切地想知道他的民族未来会怎么样。阿门。因为他被掳了，他特别盼，就像我们就讲迦南的妇人啊，这是最好的例子啊，就这个妇人的例子最好。我们从21节读到这个28节哈，21节读到28节，刚才停在哪？23节，
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
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帮助我。”
那被单身独很晚里来的第一个女子，
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是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
耶稣说：“夫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才得着。
好，什么叫迦南妇人的道路啊？迦南妇人的道路就是，他在他所最需要的真理上得着了。他最需要的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的环境里来的，是从他的身份里来的。所以神给我们环境啊，是让我们去寻求他的。这个真理好宝贵的，给我们环境是让我们去寻求他的。你寻找就寻见了，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只有但以理书讲了那么多未来的预言？上帝不但告诉他70年，实际上70年以色列人就被掳归回了，神告诉了他好长好长时间以后的事情，直到第二次再来的事情都告诉他。你看见神是怎么做工的吗？一个在吸毒的困扰里最后胜过得着自由的弟兄，他就能够去服侍跟他一样的弟兄。为什么？因为他在那个苦境里呼求的心是最重的，心是最迫切的，承认愿意接受的程度是最深的，这就叫信心的程度了。大家能体会吗？就像这个迦南妇人，若是我呢，我可能做不到。什么给狗吃，我就走了，对不对？为什么他迫切？对，就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弟兄姊妹们，你们有很迫切的事吗？我相信会有的，一定会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或者是因为你的罪，或者是因为这世界的罪，你一定会有迫切需要的。 如果是你因着迫切的需要，你进到一个什么样的境况里呢？你进到说，是不是我这个不对，是不是我那个不对，是不是他这个不对，是不是他那个不对。我来告诉你啊，你失掉了最宝贵的东西。你要像这迦南妇人一样，你说主啊，求你怜悯，我甚至不知道我需要什么，但是我知道我有巨大的需要，求你帮助我，求你启示我，求你带领我。这是最蒙福的，弟兄姊妹。我等会儿要讲啊，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啊？在这个方式里就建立了关系啊，就建立了关系。我到天上，我怎么见到他？我会去拥抱主呢？我会去喊神为父呢？不是因为惧怕，是因为关系啊。因为在地上我已经无数次的这么经历了，我已经很迫切的盼望要见到他了，我终于见到他，那我当然高兴了。而不是因为我在地上我替他做了很多事，我在天上他拿八成大轿来接我，说哎呀这个英雄回来了，不是这个道理啊，弟兄姊妹，能明白吗？迦南的妇人在天上会再见耶稣的，你猜他会怎么样？他会上去拥抱耶稣的，阿门。因为他得着了，就是这么简单。他得着是因为他祈求了，他祈求是因为他需要了，他需要是因为他迫切啊。我女儿要死了，而且他三个点他都做到了，都做到了。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段小小的时间，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把我刚才说的承认愿意哈和接受，你应用到这个迦南妇人的这个例子里去啊，你看他是怎么做的。我们给个五分钟大家看一下啊。哎，能分辨了哈。其实我估计应该不用很深的讲，大家应该就知道他是经历了这三个阶段的。因为首先他是在西顿，他也是个迦南妇人。西顿哈，西顿是什么地方啊？西顿就是耶洗别的老家。对，西顿就是耶洗别的娘家啊。对。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地方呢，这个肯定是外邦神很厉害的。那迦南妇人哈，也就是神要去毁灭的这几族人哈，什么耶布斯人啊、赫人啊。所以呢，我讲这个的例子呢，就是他是在神的道上没有份的， 所以呢，对于他来说啊，大家可以做个有意思的对比。如果你把十五章的第一个故事啊，就是法利赛人这个故事和迦南的妇人这个故事做一个对比，你会发现呢，法利赛人他们有自己的传统，就是什么呢？就是旧约了。然后呢，迦南妇人也有自己的传统，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自己的神了，对不对？假设你今天碰到困难，你在中国你会上吗？对呀，你会去普陀山嘛，对不对？或者你去各种庙里面嘛，对吧？对，很正常。因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神嘛，对吧？所以迦南妇人他相当于什么？他相当于打破了他的传统嘛，对不对？没错吧？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法利赛人他什么？他说我们有神，但是这个却成了他的拦阻，却成了他的网络，他以这个为骄傲了。迦南妇人在这个之前，我若没有猜错的话呢，他一定是对他的神有了清楚的认识，知道那个玩意儿不管用，对不对？所以承认之前哈，一定是什么？一定你吃了这个苦头的，对，一定是吃了这个苦头，对不对？就是你，否则你不会承认说我不对你对。迦南妇人是承认我不对你对。什么叫我不对？我拜的那个什么什么神是不对的，肯定没有用的。你对，我相信你，对吧？就这么，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就像乃曼，我们都是旧约那个乃曼，也是一个这个亚兰国的将军，他得了大麻风。我们都知道，在那个之前他什么？他在很多的医生那都看过，治不好的。那就说什么？他各种神他都拜了，各种门他都求了，所以上帝。他不是强迫你的，他不说你要不信呢我就咒诅你，你要不信呢我就要下地狱，这不是他的方式。你去可以做，因为呢他是真的，你早晚有一天到他回到他这里来。为什么？只要你客观诚实的面对自己，我信了这个不管用嘛，这个做不到嘛。好，你再往下看啊。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这句话透露什么信息啊？他知道他是主，而且他知道他是大卫的子孙，这个很有意思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不是道听途说而已，他是很认真的想去了解过，对不对？西顿虽然离那不远，但是至少不是什么，至少不是以色列，他们没有什么，没有法利赛人那个老师去讲旧约的。彼得他们多少是听过一点的，我相信啊，就文士至少巡回去讲到加利利嘛，讲到拿撒勒嘛，西顿那个地方是不可能有文士坐下来讲道的。那他怎么知道大卫的子孙什么意思啊？那说明他去看过嘛，对不对？今天我去大家家里，可能找一两本跟佛教相关的书，总找得到吧？中国。对啊，在中国肯定有的，对吧？很容易的，对吧？为什么？因为那个环境是这样的嘛。你找一两本圣经还蛮稀奇的，对不对？不是人家家都有圣经的，对吧？但在西方呢，可能人家这家里翻出来各种版本的圣经，多少都能翻出一点来。大家做个对比，发现了吗？西方就是什么，像法利赛人，看见了吗？就他有，反倒成了他的网络，是不是？为什么今天中国得救的多？一个道理，几千年都没变，你自以为有的就没了，你知道自己没的他就有了。迦南的妇人他什么？他研究过，他知道大卫的子孙，而且在这之前他一定听到了一切关于耶稣的事。我怎么知道？因为他很坚决啊。我们用一个不太恰当的话来说，他缠着，他拽着，他死拉着耶稣不放，是不是？对，死缠烂打。那他在之前，他一定是听了关于耶稣一切的神迹，他听了，而且他认出了耶稣就是那要来的大卫的子孙，是主。 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这句话说明什么事？她的需要非常非常的大。这句话啊，就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不要浪费了我们的环境。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有一个女儿被鬼附的甚苦的环境，就像我们都有五饼二鱼的时刻，我们也都有女儿被鬼附的时刻。所以我们要这么去读圣经啊，我们要用属灵的角度去读，我们要把它抽象出来应用到自己身上，就能理解了。这就是在讲我们会经历的事情。你说啊，我女儿没有被鬼附，对，不是指这件事情啊。你可能什么，你可能生意碰到大麻烦了啊，你可能身体碰到，你自己碰到健康大的问题了，很正常。但这一时刻你灵里的状态是一样的，对吧？对，甚苦嘛，我要破产了，我是不是甚苦啊？跟我女儿要被鬼附了，这心态是一样的。我对吧，我孩子悖逆离家出走了，那不跟鬼附差不多吗？对，一个道理。但是这一时刻你不要浪费。什么叫不要浪费了？你可以拿着这一时刻去拜庙，这就浪费了。你也可以拿着这一时刻彰显自己的义。什么叫彰显自己义？都是因为他不对啊，我女儿离家出走就是因为我老公不对，哈哈，就是因为我太太不对。这个丝毫没有帮助啊。或者你觉得，哎呀，我真是个不好的人，哎呀，真是因为我以前做错了什么什么事，我女儿才离家出走，这也没什么好处啊。这个唯一的好处很可能就是什么呢？能让你可能到神面前呢稍微更容易谦卑一点啊，就这一点点好处。依然不是神要你做的。神要你做的是什么？下面这个时候耶稣的反应是一言不答，很有意思啊。我先讲历史哈，先讲当时的情形。为什么他一言不答？因为他不是要来做这件事情的。因为耶稣来是给谁的？给以色列人的，不是给外邦人的。所以呢，你会看见迦南的妇人啊，他并没有说耶稣你说的不对，他依然承认说主你说的对。他只是说呢，你说的对，你也会掉碎渣下来嘛，看见吗？他没有说你怎么没有爱呢，对吧？你不是神吗？你怎么没有爱呢？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你说的对啊。大家注意迦南夫人的态度哈，他不是说你说的不对，他说你说的很对，但是呢，你说的这个话里面，那你会有渣子掉下来的吗？那我可以捡一点吗？说明他对神的认识非常深刻，他知道神特别大的，而且他知道呢，神是多给的。就比如他给以色列人，他给他的孩子倒饼在桌上呢，一定是倒了会掉地上的，会多出来的。这就是神的性格了，他多给你嘛，然后我在底下我捡一点吃就够了。表明什么呢？表明就你掉在地上那点啊，都足够我用了，就他能力大。你得从这个角度你就认识迦南夫人了啊。这个我们来理解当时为什么神会一言不发。好，我们今天应用到现在，这个是更重要的。一言不发是一个什么属灵环境啊？是你祷告了什么没说话，神一言不发啊。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碰到这种情形啊，求啊求啊求，什么也没发生啊。长老说你继续求，我又求啊求啊求，还是没发生。对，那怎么办？然后说，我或者觉得呢，上帝好像不理我了，或者觉得呢，上帝好像没什么能力。你很容易会这么想，因为撒旦就这么几个伎俩，或者觉得上帝不爱你，或者觉得你肯定你很坏，你是个罪人，对不对？所以说你会有很多的想法。第一，我做错什么了？第二，这个神不爱我啊，他太忙了。我经常会说，经常听见上帝太忙了，是吧？这么多人要他管啊，这鸡毛蒜皮小事儿管不过来。第三呢，他搞不定，这事太难了。我告诉你，都不是， 神就是这时候他要显明你的信心。上帝哈，他在一切的事上呢，他让万事互相效力，他是让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迦南的妇人，神一言不发，他是因为他的确不是来做这个的，是有原因的。但是这件事情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显明了迦南妇人的信心，也同时熬炼了他的信心。所以我们没有得着神的第一次祷告，没有得着神的回应的时候，背后一定有原因。这个原因不是神让我们去深究的。我再说一遍啊，就像在这里呢，神把原因告诉我们了，但是呢，我们的祷告神没有听，不是他没有听，背后可能有原因，但这个原因不是神让我们去深究的。大家记得约翰福音九章那生来瞎眼的瞎子，当门徒们看见他的时候，彼得说了一句话，说什么？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父母犯了罪啊？耶稣说都不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这话哈、啊、说的挺让人糊涂的啊，这到底是他的罪，到底怎么回事呢？那他为什么生来瞎眼？那总有个原因吧。神说你不要去纠缠这个原因，不要去纠缠这个原因，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属灵道理。今天我们生活在这败坏的世界里，有一百样的方式让我掉沟里，真的啊。比方说很多人会说，哎呀，出国，出国好啊，什么，哎，这边北美的空气好啊，什么啊，加拿大空气好，但也没发现啊，这个温哥华的水啊，喝了经常掉头发，哎，笑哈、啊，啊，对，大把掉头发，啊、嗯，好像也不咋地哈、啊，啊，那怎么办？那上月球去待着？它不是这个道理。为什么不是这个道理？因为你没有地方可躲，你就活在一个堕落败坏的世界里。你可能躲躲躲，你躲到加州去，哐烧把火，可能就你们家房子烧了，你邻居都不烧。你说哎呀，这点不好，还是回中国。这不是我们看世界的角度啊！你真的信了神，你就在雾霾里，神也保守你。你要相信他。你要不信神啊，你就待在雪山脚底下，你也一样掉头发啊，你也一样躲不掉，你可能查出来还是得了恶疾。为什么？因为神不是让我们这么看待事情的。他不是说呢，你好怎么躲掉这个灾。神说不是，神说你怎么到我这里来，你在环境里怎么到我这里来呀。所以约翰福音的九章那个瞎眼瞎眼的瞎子什么，他到主那里去了。哎呀，他的好日子来了啊、哦、他的幸福生活就此开始了。不但他的后代，他的一家就幸福生活就此开始了。为什么？因为他认识了主，他建立了关系，他以后每碰到困难他都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怎么办？他说，主啊，我不知道，我不管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但我知道我要像迦南妇人那样，我到你这里来。我说，主啊，大卫的子孙，求你怜悯我啊！我现在在苦难里啊，我在同样的这个环境里，我女儿被鬼附的这种环境里，你能不能帮助我？你教导我，若我有需要认的悔改的罪，求你告诉我，求你启示我，而且我很希望知道。若没有，求你帮助我。这样的关系啊，一旦建立起来，一旦在这个环境里不断的加深，是怎么也不可能丢得掉的。所以你就根本不会去否认他，你也不会被异端邪说拉走。为什么？因为你跟他建这个关系太直接了。所以你说一个法利赛人跑到这个迦南妇人面前去，如果三天以后再去，会把这迦南妇人拽走吗？不可能的。 这个法利赛人，你想假设前面，我们举个例子，十五章前面那个要非要别人洗手的那个法利赛人，过了三天去迦南妇人家，哎，你女儿怎么不洗吃饭不洗手，直接会下地狱的。迦南妇人会怎么说？我女儿已经得救了，我们全家都得救了，谢谢你，吃饭洗手跟我没什么关系。吃饭洗手固然好，但是我跟主的关系跟吃饭洗不洗手丝毫没有关系。大家能明白法利赛和这个和迦南妇人信心之间的对立关系了？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做哪一个？所以你看这迦南的妇人哈，你看后面他显明他的信心，他是怎么样？一言不答以后，门徒让他走，告诉耶稣把他打发走，而且耶稣跟他解释了，说我奉差遣啊是要到以色列家去的。他又说，主啊帮助我。你注意迦南妇人的这个言辞哈，很重要，他没有别的东西的，他没有显明自己的意义，他没有说主啊，我昨天才帮助了个老人，这是我们经常会有的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昨天才为教会做了一顿饭啊，你能不能帮助我做这个事情？我们很容易，很容易这么做。他既不是这么来讲的，他也没有说呢，主啊，就这个，我女儿正是因为谁谁谁做的事情，我才被鬼附的，真的不是我们家的责任呢，他也没有这么说。你会发现他的言辞非常简单，他没有去找那什么原因，对不对？他没有说他怎么得的鬼附，他也没有说我做了什么好事，他也没有说那我多么顺服谁谁谁，我多么顺服神的道，他根本没有彰显自己的义，他没有说我一定对，他也没有说我一定不对，注意哈，他没有说我一定不对哈，看见了吗？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钱财，神没有说你一定有钱好还是一定没有钱好，他告诉你不要去看钱，能体会这个道理了吗？迦南妇人也没有说我对我或者我不对，他根本就不去管我对或不对，我就要你帮助我，因为我知道就你能帮助我，因为我相信你，我接受你，因为我知道你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因为我知道我在这地上再没有别的依靠。你可能来我面前说你说这样对或不对，哎呀无所谓，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还是到主面前去说，主啊你怜悯我。你可能来我面前说走你一定要去，你要去赶紧去做个好事你就好了，我根本不睬你，我还是来主面前说，主啊求你怜悯我。这是迦南妇人的道路，主啊求你帮助我。这个时候主说什么？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你说主啊，对，你说的太对了，但是还是帮助我，因为就这样你也能帮助我。最后主说什么？你的信心是大的啊。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我留给大家一个小的功课哈，你把这个例子去和什么做对比呢？去翻回去，去和马太福音8:5-13的，大家可以记一下啊，马太福音8:5-13，这个故事呢是百夫长的仆人，以及呢这个故事在路加福音7:1-10，大家记一下，因为细节在路加福音里更多。路加福音7:1-10和马太福音8:5-13啊，这两个故事是一个故事，都是百夫长的仆人。然后呢，你把迦南的妇人和百夫长的仆人这两个故事做个对比，这个对比就不是对立了，就是找相似的地方，就去找相似的地方，他们是很相似的，很相似的。马太福音的8:5-13啊，然后这个故事呢也是路加福音的7:1-10哈，对，嗯。 这两个故事几乎是邻里的状态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就不讲了，等大家自己看，大家去做一些总结，大家看一看，这个百夫长和这个迦南的妇人，他们有哪些共同的地方，他们做了哪些一样的事情，同时他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们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我们的榜样啊，告诉大家啊，这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盼望主真的让我们成为百夫长和迦南的妇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你在天上的父，我们要谢谢您，因为您借着圣经，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道理是何等的珍贵，因为我们在这地上最大的拦阻就是法利赛人的自以为意，因为当我们不认识您的时候，我们是在糊涂里陷在罪中啊。当我们开始听说您的道，当我们开始看属灵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被法利赛人的自以为意所捆绑，是吧？求您帮助我们，求您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真得着自由。这自由就是如百夫长和迦南妇人那般单纯的信心啊！我们承认，我们也愿意，我们更接受，我们就得着了基督那好的无比的，那由您十字架上的血换来的礼物，就是基督的救恩，是吧？谢谢您，求您把这救恩浇灌进我们的心，也让我们在成圣的路上常常倚靠这救恩啊，就是那坚强无畏的信心，是吧？谢谢您，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